尚秀梅认为他这就是装。切，谁装不出来呀？说着做矜持轻慢状。我笑着说，你这呀一看就是装出来的，就像站街女倚门卖俏。尚秀梅叹口气说，哎，多累呀。你说他们永远是这副模样吗？四还不解气，又很恶毒地说，你说他会叫床吗？像他这样的人都是闷骚的，最色最浪。我认识的几个呀都是这样的，他们叫床给我听简直是鬼哭狼嚎啊。俗话说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以前不出三天我们就与对门熟了，我们有过卖烤红薯的对门，有过卖酿皮的对门，一到晚上他们会把没卖掉的烤红薯酿皮儿提给我们，当然他们的水暖也是我免费修理的。平时他们会喊王师傅过来啧两盅，我也会喊老张过来整两盅，老李过来整两盅，都不客气，坐下来扎实的喝，遇上事儿说一声，也都放下手里的活计去帮忙。回了老家带来土特产也都要互相送送，逢年过节像亲戚一样互相走动，对门嘛。我们已经充分地向对门示好，时髦地说就是伸出了橄榄枝。每次相遇我们冲他们颔首微笑，他们提着大包时我会帮他们提一下，充满了巴结讨好的意味。同坐电梯到层后，我总是把住电梯门让他们先出，表现出自己的卑微。有几次我甚至想说家里水暖电要有问题给我说一声，但考虑到会暴露身份，舌头又把话卷了回去。我想他们很快会在某天敲响我们的门。我想除了挚友亲朋，对门是这世上最亲近的人。人一辈子能有几个对门啊？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对门一住几年，十几年，甚至几十年，也是前世几百年修来的缘分呢。我们充满期待，当然我们也担忧，因为他们肯定会像大院里突然闪出的那些人一样，问我是哪个单位哪个部门，将如何应答。回答不回答都等于是泄密，老朱的话对我们来说就是圣旨，我们得谨言慎行。我和尚秀梅挠着脑袋想不出办法，我说只能到时随机应变，不行就实话实说了，想必他们也不会出卖我们。再说或许这辈子就在这里了，怎么包裹得住呢？然而几个月过去了，对门没来敲门。我们先敲人家的门当然是不合适的，这点自知之明我们还是有的。敲门声倒是响起过好几次，住进这个小区远离了以前的生活圈子，听到的敲门声与我们实在是太稀罕了。我激动而胆战心惊地拉开门，却是敲错门的。一人或两三人大包小包提着，打量我两眼，忙说，哎呦，领导对不起，领导对不起，便急速退了出去。他们在楼道里打电话，哎，舒处长不好意思，您是几号楼几单元几零几呀？有时是在问李处长。我们也就知道了，对门是两个处长，一个姓舒，一个姓李。在大院和电梯的相见有限，我们经常从猫眼里偷窥，不应该说是观察，多数看到的是他们下班回来，多是女的在开门，男的趁机在后面做小动作，在女的屁股上拍打摸捏， 那真是个好屁股，圆丢丢的，微微上翘。女的喜欢穿紧裤或短裙，这使得她的屁股就更有型了。男的还会从后面搂住女的，就像一只狗屁股一颠一颠的。女的很配合，屁股一撅一撅的。男的就从女的裤腰或裙下伸进手去，女的回过头来，双目微眯，艳红的嘴巴一张一吸，发出喘息声。他们会吻到一起，拥着进屋。这时尚秀梅就会骂流氓。从猫眼里我们观察到最多的是他们家的访客，大包小包提着。尚秀梅趴在猫眼上说：“
哎，你猜他那包里提的是不是钱呢？”
我一把将他扯到客厅说：“你吓死人了，让人家听到了，把你卖到妓院去。”逢年过节，对门可谓门庭若市，这与我家的门可罗雀形成鲜明对照。我们心里很堵，很受伤。我能捂在心里，尚秀梅却要发泄出来，声高理大，咄咄逼人。我指指墙说：“让人家听到。”尚秀梅明白深浅，声音低下来了，却并没结束，骂骂咧咧的，又没有确切的目标。尽管我们两家一直形同陌路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们对我们的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已经开始。我们热衷于评说他们，效仿他们。比如他们带回菜花、茼蒿、木耳、山药、香菇，我们就不再总是带土豆、豆角、茄子。尽管有些菜我们不爱吃，他们总带着一本读者或特别关注，尚秀梅便不再往回拿那些只有酥胸美腿的美容美发和地摊杂志了，也改读者特别关注了。舒处长出门带伞，尚秀梅也买了遮阳伞，出门不再戴遮阳帽和护臂。凡此种种，最明显的变化是住进湖景水郡后，我们再没吵闹过。虽然这让我们的生活有些寡淡，以前日常生活中因鸡毛蒜皮的事儿，尚秀梅能说，又认死理儿，争吵是常事，有时还吵得很凶。现在不了，只要尚秀梅有发飙的迹象，我就指指墙说：“哎，这楼房是框架的啊，墙体可都是空心砖垒的，不隔音。”尚秀梅咬咬嘴唇，就偃旗息鼓了。影响在尚秀梅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，因为她开始美容了。自生了小虎之后，尚秀梅便不在脸上花钱了，只用10块钱一瓶能抹半年的大宝，什么水、乳、霜、膜、露一概不用。他认为只要把日子过到人前头，就是把人活漂亮了，那就是美。现在尚秀梅痴迷上了美容，上网就是美容网站。熬夜是女人最大的天敌，皮肤对睡眠的依赖是无可替代的，水嫩的皮肤是经不住失眠这个魔鬼蹂躏的，熬一晚做10次美容都补不回来。要做个水嫩的女人，最重要的是睡眠要深。如果睡眠不好，再好的保养也补不了失眠造成的亏损。网上的这些话语成了圣旨，尚秀梅开始讲究睡眠质量了。她警告我说：“我睡着了，要是把我弄醒，小心我扇了你。”一天晚上，12点了吧，我已睡着，门被敲响了，声音很重，惊得我心扑通扑通狂跳。从猫眼一看，是李处长，靠墙根坐着，用脚踢我家的门。我拉开门，一股浓烈的酒气熏得我连续打了几个喷嚏。李处长不断重复着一句话：“ 狗日的，我要你好看。我心里窃喜，嘿，你也有不顺意的时候啊。我忙搀扶起他来，敲响了对门。舒处长穿着睡衣，脸上依旧是风云不惊的矜持。他说，
哎呦，给你添麻烦了。
我说，哎，远亲不如近邻，近邻不如对门。把李处长搀到沙发上躺下，李处长还重复骂着那句话。舒处长说，
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说着往门口走，这是送客，我很知趣地退出来。我想这下或许我们会互相走动了，然而在电梯里碰见后，他们还是像以前那样。我明白了，他们是不会敲我们的门的，我们之间永远都不会走动，即使是住了对门，走动也讲究门当户对。我真正明白人以类聚，物以群分的含义。中学就学过一句话，鸡犬之声相闻，老死不相往来。报纸曾用这句话形容过城里人的生活，我一直疑惑不信，现在彻底信了。我彻底明白了，他们是不会像卖红薯卖酿皮的那样，每天没卖掉的红薯酿皮他们宁愿倒掉，也不会端给我们。他们的水管出了问题，也绝不会叫我们过去修理。第二年五一节后的一天，对门彻底破坏了他们在我们心中优雅高贵的印象。那天我们又同乘电梯，还有一个谢顶之人，楼层显示是七。我想一定是个老大的领导。那年我们给一家单位的办公大楼做水暖，工头对我说，七楼一定要万无一失。我说为啥？他说七楼办公的全是领导。我说领导应该住八楼啊，八是发嘛。工头说，你懂个屁，没听说过七上八下这个词儿啊，越有钱越迷信，官越大越迷信。对门完全没了见我们时的腰身笔直、目不斜视、满脸端庄，而是跟我们见了他们一样，夫妻俩皆弓腰驼背、头颅低垂，目光一直附在秃顶的身上，都有些哈巴模样了，脸上始终洋溢着我面对他们时的媚笑，一口一个厅长，叫得暧昧肉麻。七楼到了，李处长像我为他们把着电梯门一样把着电梯门，像我一样点头哈腰。舒处长一直把秃头送到电梯外，直到那秃头进屋了才依依不舍地回到电梯里。我忽然感到脸红，我想到对他们我几乎也是这样的。夫妻俩一进电梯，立马又换上矜持的面孔，摆出一副优越高贵的模样，比戴面具还快。电梯到了楼层后，他们都站着不动，等着我为他们把电梯门。从住进来，我坚持不懈地这样做，他们已经很习惯了。可今天，我没有为他们把门，不是我不想，而是我的胳膊被尚秀梅死死抱住，他们竟呆痴痴地站着。我还是挣脱开来，把住电梯门。可还不等他们矜持的一步出门，尚秀梅却先跨出门去了。一进门，尚秀梅一脚踢在我小腿上，疼得我吼叫你干什么？尚秀梅却啊呸一声吼道，这就是你说的气质修养，狗屎，我呸！说着拍沙发就骂开了。妈的，在别人跟前下贱的跟孙子一样，在我们这些人跟前装啥？以后别像哈巴狗一样把电梯门，夹死狗日的他们。我揉着腿说，对对对， 夹死狗日的他们。
妈的，在我们跟前装，装谁不会呀？老娘给他们好好装装，让他们看看。
尚秀梅像一只被激怒的公鸡，这让我感到可怕。要知道，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失去理智。我警告尚秀梅说，你别胡骂乱吼的弄事儿啊。
你不气呀？在我们跟前装成那样，你不气呀？
尚秀梅反问。气有啥办法？跟人家生气呀？人家是有恃无恐，咱们是有恐无恃啊。尚秀梅不说话了，我趁热打铁说，
咱们户口还没办进来，弄出事儿来老朱倒是不管，小虎入学咱们找谁去？二小花钱都办不进去。
尚秀梅蔫了，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痴，忽然说，
你说他们是不是知道咱们的隐私了？
不是隐私，是底细。隐私是男女之间的事儿，老纠正不过来。
不管是隐私还是底细，你说他们是不是知道了？
一定知道了。
不知道，他们在我们跟前装什么装啊？
这话提醒了我，我拍着脑袋说，
哎呀，早就应该想到啊，这是分配房啊，他们都是政府办公厅的，一个单位的，这就像一个村子，我们一住进来，他们就知道我们是谁呀。
这小区住的都是办公厅的，一个单位有这么多人，几十栋楼嘞。
嗯，政府办公厅是个大单位，听说光办公厅就1000多号人嘞。
哎呦，政府真能养人呐。
尚秀梅开始转圈，转了几十个圈，猛然站定说，
咱们得避着他们。
为啥避着他们？他们就是在我们跟前装啊，未必会为难我们。不管咋说，他们也是干部，这点修养还是有的。
我是怕哪天忍不住。
奶奶，你可千万不能失控啊，跟他们生事儿那是自掘坟墓。
所以我说要避着，能不碰面就不碰面，不碰面就不生事儿，熬到小虎上了学再说。
你想做啥呀？小虎上了学也不能胡闹。
我知道，咱们还跟人家生啥事儿啊？我就是怕自己忍耐不住。
住的是对门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怎么避呀？
早出晚归啊，就像高峰错车。
于是之后我们早晨6:30就出门了，晚上7:30再回家。进小区我们提着一口气，左顾右盼，直扑楼门，快速进梯，直扑家门。尚秀梅笑着说，
哎，你说我们像不像电视里那些地下工作者呀？像潜伏。
地下工作者潜伏，你倒真会联想。
对呀，像做贼。
这是弄啥嘛？回家就像做贼。哎，等5年后户口转进来，我们就放心进出。
早出晚归很有效，不但与对门相遇的次数大大减少了，与小区其他人见面也少了，各种意外也就少多了。我们谨小慎微地呵护着一个小小的愿望，期盼着小虎入学的时日到来。都说光阴似箭，岁月如梭，可于我和尚秀梅来说，时光流逝得太慢了，简直就是母鸡抱窝，蜗牛爬坡，煎熬啊。尚秀梅说，5年多长啊，太煎熬人了，一天顶一个月多好啊。